希伯来书啊，我们在查之前还是把我的屏幕卸一下。所以呢，希伯来说，大家一看，这个是我们先来看它的题材，因为读不管是哪一卷书，我们首先要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格式，它是什么？它是这个，比如说是传记、叙事性的，还是书信，还是启示？对，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本书。对，希伯来书呢，它是一封书信，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像大家以前看过希伯来书的话，就知道它虽然没有开头，它不像别的书信，刚开始会有一个称呼啊，表明这个谁是这个书信的写作者。然后呢，但是呢，它有很明显它，从它的内容一直到它后面的结语，它后面它有这个祝福、问安和这个问候，所以它明显是一封书信啊。然后这个字看的希伯来书啊，是写给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这个从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出来，作者呢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啊，所以这个读者是很了解这个希伯来人的文化，他们的律法。作者好，作者是谁写书信的话呢？他是我们就肯定想知道是谁写给谁的，是为什么写的啊？这个作者呢，作者 short answer 是不详啊。这个从早期的时候，早期这个在这封书信最早是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来流传，也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教会。当时成为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同时今天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罗马为中心的是这个西方教会，然后呢，还有其他几个像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的教会，还有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在叙利亚，以及君士坦丁堡，这些一般是称为东方教会，他们的地理位置。所以这封书信最早是在罗马一带流传，这个是知道的。这个西方教会，但是西方教会他不认为是保罗写的，但是呢，初期的东方教会，其他几个东方教会认为是保罗的作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就大家对谁是作者一事就是保持缄默，意见不一致啊。现在我们隔这么多年再来看，谁是这个作者，也就是说也是有不同的见解，有说保罗的，有的说是路加，有的说是保罗。然后呢，保罗，这个写出来之后，路加把它翻译成希腊文，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新约嘛，它是希腊文写的，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有的说是亚波罗写的，有的说是这个，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里面的这个写的，所以呢，所以作者呢是不详，但是呢，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作者是神，对吧？是圣灵启示。从作者的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神学思想和保罗是很接近，因为这也是为什么东方教会刚开始都认为是保罗写，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那后面感动他们的是一个灵，都是圣灵。好，这个写给的人的话呢，就是这个犹太人，这个。应该说是，犹太的基督徒， 应该是写给，就他最早在罗马一带流传，应该是写给罗马的这一群有犹太背景基督徒。好，写作的时间可以从书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也就是这个主后70年之前，因为他们当时还是有这个祭祀，但是主后70年，这个罗马的提督带兵把圣城毁了之后，祭祀就停止了。他成书时间应该在主后70年之前。最后这个就是为什么写这封信了。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呢，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应该是这一群基督徒，他们以前是有，就是犹太教，他们是信犹太教，他们到就是在信仰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受到逼迫，有可能会回到原来的旧的信仰，就是犹太教的信仰。所以作者就，圣灵启感动和启示这位作者，来写出这封书信，来为他们辨别、解明他们心中的疑惑，来讲明这个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比起这个律法，他们相信的犹太教的信仰来说是更美、更超越的，劝诫他们不要坚守主道，不要随流失去。那这个是主要的一个他的写作目的。
你说那个书名叫《希伯来书》，是因为它的对象是希伯来人吗？
对，其实，在书信里面是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个希啊，我这个是写给希伯来人，但他从他的内容来看，写给犹太人希伯来人，这个书名是后来加上。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因为他们当时受到这个逼迫是应该是受罗马政府的逼迫，当时有些这个，因为基督教从开始最开始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受很大逼迫，主要是从这个犹太教的本身的逼迫，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读这个福音书都知道嘛，对不对？这是从在耶路撒冷那个犹太教徒的逼迫。但是到后面是从罗马政府来的逼迫，一直到君士坦丁堡，要有听懂吗？直到君士坦丁立基督教为国教这段时间，基督教一直在受逼迫，那主要是从罗马政府来的，尤其是在这个一个比较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大家应该听说过他，他就说应该是他自己，他想改建这个罗马城，大家反对，市民反对。他应该是他纵火，就把这个就说烧掉了，把城烧掉，然后他说这是基督徒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更大的逼迫。所以呢，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想跟牧师确认一下，我翻看了一些资料，说是当时这个犹太教徒反而不受逼迫，所以可是这样啊，所以说。
罗马凯撒皇帝当时对所有的宗教都是不准他们，唯一犹太教许可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宗教活动。那我相信这是神的怜悯，特别的怜悯和保守。
谢谢牧师，那我就 confirm 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基督徒受到逼迫，他们就有回到犹太教的危险，因为回去就安全了。因为他们这是他们以前就学习的东西，所以这封书信的一个。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跟他们指明这个耶稣基督是更美、更超越的，让大家能够坚守正道。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章哈，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比较喜欢分段啊，所以这一章呢，要分一下的话也可以分，就是。我把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做一个段落，是神的一个，它是一个序言，也是一个宣告。然后后面的5到14节，就是 它是一个对比，就是比较天使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进行对比，并且引用了七处这个旧约的经文。它是这两个段落，我们现在看一到四节。我们请好吧，请这个杨红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希伯来书的一到四节。可以听得到吗？
听不到，
听不到。
可以，
可以听到啊。可以帮我们念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四节。杨红弟兄。哎，是。然后那个 mute 了，对。
好，
那现在可以了。
刚才说什么我没听见，不好意思。
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四节。
哦，我都还没有找到嘞，刚才是只是在听，没有，不好意思。
没事，那，那文景帮我念一下好吧？
好，我念一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好，谢谢。这是希伯来书的序言，也是一个宣告。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这两节是一个对比。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看看这里面 有哪些比较点。对， 神在古时，然后呢对应的比较是在这末世，末世也就是主耶稣再来，再来，主耶稣道生肉身来到世上，这个是末世的开始，到他再来是我们所说的末世。古时就是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古时对照末世啊，借着众先知对照他的儿子啊，多次多方啊的晓谕对照着主耶稣的一次晓谕。这个列祖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然后对照我们就是当时的信徒。这个而且这个儿子的话呢，在原文里面也是单数，就是他的儿子，一个儿子，也就是唯一的儿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在旧约的时代是很多的先知多次多方各种方法的来晓谕列祖，通过先知来传达神的话。但是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次性的就来晓谕我们。对，这个对比可以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超越性。下面就是在描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然后这个还继续的就是，这里呢有，那这里有七句话，从这个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开始是七句话。这七句话呢是来描述神儿子的，也是一个也是应该是基督论里面的一段比较重要的内容。前面这个讲出来，神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然后他也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是这个万有都是借着神的儿子来创造，他是创造的主。这个和这个保罗的这个神学思想是很接近的。保罗在看，回到这个，刚才这个，我们看哥罗西书的1章15节，可以看到，像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的，所以，然后大家比较来看的话，这个希伯来书这里的也是说，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也是承受万有，所以他的这个神学的思想和保罗是一致的，可以看到。
在这个。它这个万有，就是它这个也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耶稣是创造所有的，就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跟保罗一致呢？就是这一句话就能看出来吗？还是别的很多别的才能看出来？
就是说，你看，这，比如说这个，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是，这是希伯来书，对吧？然后在保罗的这个哥罗西书是16节，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真正的掌权，这个也是，就是包括万有，天哪，
是，我就
对，一
是
切
说，
是
圣经
他
别的地
造
方一定能找出这种类似的语句，
的。嗯。
是吧？就是为什么说是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跟保罗就是一致的，就跟别的人不一致？
不是说跟人
或者跟为什么跟保罗更一致啊？
因为这个就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话，因为新约里面保罗的他的神学思想是很重要，他的书信是占了新约的一半，所以他启示基督启示的也蛮多。那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补充。所以呢，就是他这个作者他是受保罗的影响很大。我们现在才查第一章，以后后面还会逐渐的解开，那么就越来越多人会。体会到他是和保罗的这个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很一致，也其实有可以让我们看到是就是我们一个灵归一灵，都是同一个灵感的。
一个类似的那个相关的话题是，就是你刚才提的，就保罗在这个新约的书信里面占了一半吧，一半左右。为什么？就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就是耶稣有12个门徒，这个保罗不属于他的门徒之一，但是他后来在这个传教里面发挥作用是远远超过他的耶稣的其他的门徒，就这个是，就是说其他的门徒为什么后来就是发挥的作用不如保罗呢？
后来的是在前，在前的必在后。
对呀，
在
问老师，在问老师。
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保罗，
反而
耶稣的门徒做的事比耶稣还做的
就说保罗比他们十二个门徒是就还还
写的
就是说还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我那个来想，他的门徒会发挥更大的功能。
OK OK， 嗯，
我已经讲完了。刚才文景说那个，我觉得
很两分背景的关系，
因为神必须拣选保罗，因为保罗在当时就是。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当时有许多的哲学，很多的思想的派系，有很多的，因为希腊人讲哲学讲智慧，罗马人讲荣耀，那犹太人讲圣经嘛，那保罗他是加玛列神学派的，所以他的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而且他是非常精深的，对旧约他是如数家珍，滚瓜烂熟。对于希腊罗马的哲理他也是非常的精深，因为他生来就是罗马人，那所以他呢神要特别拣选他，是因为只有保罗以他神给他的装备，过去的装备，就像丹尼里或者是尼西米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我们过去是，我举个例，同从牧师你听说过吗？同从牧师他是在17岁蒙召出来，他那个时候是以前他学的都是马列思想、唯物论、进化论，那这些东西都是反基督教的，就像保罗以前学的都是反基督教的东西。可是当他被神的呼召放在神手中给神用的时候，所有的反基督教的东西成为衬托他所要传递的圣经的真理的很重要的一个 asset， 一个资产。那耶稣的门徒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个他们要么就是渔夫，要么就是这个
税吏
啊，
税吏
就税吏，他们根本没有受过这些精深的学，所以神选择保罗是借着他过去神给他装备的这些知识文化背景，然后他有精深圣经，把这个结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圣经是批判任何时代，不管是哲学，这个任何主义、任何思想、任何理论，都是在圣经的批判底下。那保罗他能够用很精深的这些希腊罗马的这些哲学，其实罗马没有任何哲学，罗马完全是靠希腊，如果不是希腊的哲学，罗马根本就没有，所以主要还是希腊的那些哲学，所谓的智慧啊，所谓的这些东西，所以只有保罗他才可以 handle， 那彼得没办法 handle， 你懂我意思吗？
嗯，好。
那刚才我们讲，刚才因为你的问题我没听得太清楚，你的意思是说，
我意思是怎么一下子下结论，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就受保罗的事情影响很大，就是我现在那个就刚开始就。是不是凭万有两个字就可以下这个结论，还是后面有很多？因为万有这个我想在圣经肯定很可能都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可能都找到这个意思，但是
最多的还是保罗写的书信。
对
对，
这个是这样。我这一讲呢，其实你不要看一章，刚才那个哥罗西书啊，
嗯，对，
刚才那两节呀、啊，
嗯
就可以讲好几堂课，因为那里面有很深的神学的探讨。不过我想我们不可能的花时间，我只能简单的讲，就是说耶稣，你可不可以再麻烦我背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就是爱子是那看不见的。
十五节，
第十五节，十五节。
我已经在上面，
就16节，15、16节。
对，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笑，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的一些。这个很容易被误解，以为耶稣也是被造的，其实不是。什么叫守身的呢？是神在永恒中生子。那圣灵呢？是神父子父神跟子神在永恒中差派。那父神生，其实也是打破一个观念。我们在我们的概念是。女人才能生，但是她是父生，那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是不一样。那个生的概念呢，跟我们所知道一个妈妈生孩子那个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耶稣是在创世之前，父神就定规他是三位一体神的这个 model 这个模式，所以 子神是在创世之前为父神所生，然后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就是在万物都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有父子灵了，他是这样的。那么所以万有都是靠他造，而且是借他造，而且是为他而造。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么所以万有是靠他而造，靠基督而造，无论是天上地下看不所有的都是一概是借着他来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所以靠他造，借他造， 为他而造。这里面去看到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核心是子，其实不是父也不是灵。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不叫耶和华教，也不叫圣灵教。那希伯来书为什么没有作者呢？我认为是神刻意隐瞒。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它只是最后面的部分，问安的部分很像保罗的语气，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保罗还是百基拉还是亚居拉还是谁。其实这个作者我觉得神刻意隐瞒。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是非常独特的基督论，这个基督论是神特别要介绍他的儿子。为什么说比方说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是超过天使，他的讲到他的神性的优越，第二章是讲到他人性的优越，就是神特别这本书是最好的基督论。那但是这个启示录也是很好的基督论，那为什么启示录却明显要让我们知道作者是约翰呢？是因为神必须让我们知道在他使徒中最后一个使徒老约翰，在他九十多岁被拔摩岛上，神特别向他显明了末日的意象，然后孩子可以自己呢，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凭虚空的一个突然的一本书，懂我意思吧？但是基督论呢，其实几本书也是基督论，比方说约翰福音是最好的基督论，腓立比书是最好的基督论，希伯来书是最好的基督论，启示录是最好的基督论。但是为什么唯有希伯来书隐藏这个作者呢？我觉得是有神特别的智慧，因为希伯来书介绍的基督论是从非常独特的角度来记载的，是跟约翰福音、腓立比书跟启示录是完全不同的角度。那神特别隐藏，它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是因为对象都是希伯来人，那些离经叛道的希伯来。不过这个说来很长了，我不可能讲得太仔细了。不过我不知道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哈，我不知道是简单的讲，就是
还
对。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第十五节那儿讲，就是耶稣爱子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这个多处解经都要强调说耶稣不是被造的，但这个首生这个词是不是说明先有父神后有子神呢？
也不是，这个父子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对，就是既然是首生嘛，就说明是先有父神后有子神了。
其实父子灵是从创世之前，他们就是同性质、同本质、同内涵、同生命。那么意思是说，在神创造万物之前，神就好像首生，给我们感觉好像是父在先，子在后，或是圣灵的。No, 他们是同等值，同时是由自由拥有，永远存在。那为什么要说首生的呢？其实保罗在这讲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感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耶稣基督从人性来讲，他是首先由圣灵而生，而我们这些人呢，要跟着耶稣基督也被圣灵而生，被圣灵重生，所以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在神灵界里面被圣灵重生。从人耶稣的人性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这样讲，是首生的，是这个含义。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所谓的首生不是指耶稣是比父神是或者说比父神后，乃是指子神是在创世永恒中为父神 所生，圣灵神是在永世当中为父神跟子神所差派，而且是预定好要这样子的。那并不表示说子比父要晚，那他们是同时的，完全是同时，就是这个你很难解释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这样讲好了，当保罗说或说约翰说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怀里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的概念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用的逻辑理性能够衬透那个奥秘，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概念或是文字来这样子来描绘。但是人毕竟是有限，当我们人如此描绘的时候，并没有办法把神的那个奥秘能够透过语文文字把它表彰得很明显很清楚。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来，
First born, 长子 也就是长子的意思，下面还会长，
还会、
啊
okay.
第六节。
另外我觉得是他这个创世以前，实际上因为还没有时间坐标，在我们人来看
时空还没有，
对，是有时间是有零点的，那时候还没有零点，所以谈不上先后，谈不上先，没有先后之说。
对，
这是我的理解啊，想说不一定对啊。
对，
那他用 born 的话呢，就表示说他是一个被造的那个意含义在那里。
不是。
对，没错，可是他用的那个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好的其他的语文来形容啊。
可是他想神是自由拥有，他并没有用被造的神这个字来。
就他一个 image 嘛，我们耶稣是神也是人，所以我们看不到神，对不对？神是灵嘛。但是他怎么样，就是你要描述耶稣基督的话，他要 I don't know， 因为我们是在时间内吧，也很难是神怎么样要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是以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情况来帮助我们。所以他 first born 的意思不是说要生出来这个意思的，不是的，
不是那个生的那种概念。
比如说 in the beginning， 我告诉你 in the beginning 其实是神是永远存在的。There is no time 的，只是说，如果保罗那个 John 对不对 ？Gospel John， 他是说 in the beginning， 他要用一个开始让我们了解一下，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是不是？
嗯嗯。
In the beginning， 其实神是永远存在的、mm-hmm. ，is always there，
就在时间被创造之前。
对啊，他怎么样解释去形容 ？It's very hard， 因为有这个限制在里面嘛。
那你怎么说这个所生的？用我们现在能明白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并不准确、啊、我只能这么讲，因为所有生对父神来讲，生也好造也好实际没有多大区别，这我的理解。你父神说我生的东西我就造的东西，这个其实没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神造的，所以你又要解释这个地方不是指耶稣是被造的，耶稣
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长子的意思，就是他是因为他是成为一个人嘛，所以他是第一个阿弥陀佛讲的、就是、我们是被这个圣灵拯救的，对不对？是我们就是他是其实就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嘛，真正的是从死里复活嘛。
所以你这地方讲不是人性的耶稣，是神性的耶稣。
耶稣也是、
啊、因为在一切被造
耶稣也是人呐、啊、他是100%是神也是人，所以很难How to explain
这个首生的概念是因为人没有办法把属天的奥秘用我们有限的局限的逻辑观或是认知来把神的奥秘在文字中把它描绘的淋漓尽致，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用人能够理解的概念来叙述，这是第一。第二，因为希伯来文在全世界的语言当中是最独特的，它的语法语义，它的文法的结构是所有其他语言所没有对称的，你没办法去，比方说英文也好，中文也好，你都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完全跟希伯来文的表达法完全匹配的，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在文字里头，没办法。
所以这是很独特的。这个，所以我们只能很有限的概念，哦，首生的，或者是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子，我们只能用这种概念来描绘，你懂我意思吗？是这样的。嗯，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三页，因为这下面七句话，从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下面接下来接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二句，第三句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四句是神本体的真相。好，这里的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这就是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不过在我去转到那边去之前，因为哥罗西书就在这里嘛，我正好把这个对应的讲出来。如果大家看十五节的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和这里的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就人是没有看见过神，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对，像这个经文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像刚才牧师提到的，约翰福音也是很好的基督论。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这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神儿子的荣光，他是从神来的，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也是神本体的真相，就将神表明出来。然后呢，第五句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神不光是创造这个宇宙万有，他还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让整个世界能够有规律的运行。这个规律也是他所创造。第六句话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啊，这点我们应该都比较了解了。就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这个完成的救赎计划能够洗净，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罪，这也是神的救法，再没有别的办法，别的宗教啊，这个都不能行善积德啊，积功德，这些都没有办法洗净来解决罪的问题。第七句话，就是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主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他本来是降卑为人，然后他受死复活之后，他又重新神让他升到神的右边，就这他原来所有的荣耀权柄地位，还有他有重新拥有这样。这右边在希伯来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是比较尊荣的位置。这一段描述耶稣基督的这个话啊，你可以也是教会这个基督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里面大家有可以还可以有很多内容可挖，没错。所以他承受的名，第四节，既然比天使的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的，这个是天使没有办法来相比的。大家也可能会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把主耶稣跟天使比较呢？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是很尊崇天使的，他们觉得天使是神的这个他传神话语代言人，他们很尊崇天使，他们有的甚至敬拜天使，就是这种 走向一个极端，是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有讲到。快的翻一下，章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你看到他们有些人是来敬拜天使到一个地步。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这个天使是不能跟主耶稣来比较的，但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然后我们查到后面第二章还会讲到，就是因为这个旧约的律法是通过天使传给摩西的，传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这也是一个对比。天使传的话都不能干犯，不能违背，何况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我们会查到第二章会讲到这个。所以他这个第一章的话就会在讲这个主耶稣和天使的对比。哇，这一到四节讲了今天主日学一大半。哇，很好啊，我觉得大家讨论挺好。
是不是啊？我同意你哈。就是为什么要用天使跟耶稣来做对比？因为在旧约有很多处境呢，是看见天使，比如说天使向雅各显现，跟雅各摔跤；天使向基甸显现；天使向参孙的父母显现。天使向谁显现？他在咱们中文不太看出来啊。希伯来文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但是如果你看到他说哎呦糟糕了，因为我与神面对面的，我见到神我要必死的时候，他那个 the angel 是大写 the angel of the Lord。其他的一般的天使，比方说加百列向但以理显现。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那个 angel 都是小写，不是用大写。所以在旧约的人，他们看到天使向他显现，有些所谓的天使其实不叫天使，叫耶和华的使者，那个是基督。有的时候天使是天使本身，并不是基督来向人显现，所以他们就把很多认为天使也是好像可去崇拜天使，敬拜天使或什么。那这里他告诉希伯来的这些人，耶稣基督他虽然也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但是跟一般的 angel 是不一样的，他是神性，连父神，你特别注意后面，连父神都对子神说神啊，也就是说父神称子神是神。有没有看到后面
第八节？
第八节，连父神都跟子神说：“神啊，你的国是永远的，你的国权如何如何。”所以这里面他是强调，耶稣跟一般的天使是绝对不一样的。在旧约中很混淆，你不知道到底哪个是耶稣，哪个是天使。包括以赛亚所看到的六章所看到的耶和华的荣光。他所看到的其实不是，乃是耶稣基督。摩西仰望的也是基督，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亚伯拉罕所等候的也是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有没有？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 ，I am before Abraham， I am。所以不管是亚伯拉罕，是摩西，是以赛亚，是属于旧约，其实很多这些人，他们其实所盼望的其实就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作者在第一章就是帮助这些希伯来人、犹太人，帮助他们能够分辨看见。如果你看，就拿基甸好了，基甸当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就是耶稣在肉身中，那是一个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预表。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基甸说：“我完蛋了，我遇见了神了，我必死了，如何如何。”哦，说你不要怕，不要怕，这边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这个作者的第一章，他之所以来这样子做一个
这个比较的这种手法协作手法是在希伯来书是一个大特点啊，不管是整篇的来看还是每一章来看，这个是反复使用的对比，要把主耶稣基督给凸显出来。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这个最终启示，就只有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在就是这个是最终启示，也是最完全的启示，耶稣基督。一共是查到三点就结束了，
对，
那就差不多今天。好，请第三章作者结束到这。
好，我们就。
天主，我们赞美你啊！我们感谢神啊！你这么样的恩待我们。你借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不是那么一位奇妙的神，你把你自己彰显出来，为了要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在这里你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圣洁的羔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在神你的话语中扎根，并且按照你的旨意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主也求你来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得到你这个白白的救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在 Peoria 这个地方你来做更多更多的神迹，使到每一个人都窥向你认识你，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弟兄姐妹们每一天的生活，把祝福临到他们身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